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要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远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那在家书这个栏目呢，我们今天要暂停一次啊。刘文还是要再次的邀请书香家人呢，如果你已经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了，从来没有写信让刘文认识你呢，很期盼你可以不再潜水，可以冒出水面，可以让刘文认识你啊，有机会啊，让我知道呢你需要带到的事项，又或者是你听这个节目的感想。好，那在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无云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五位传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他们的生平也一直感动激励着无数人的心灵。然而那次的事件却留下了重重的疑团和迷雾，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和原因仍然不得而知。谁能再度开启这段尘封的往事呢？史蒂夫·塞因特罹难者纳特·塞因特的儿子承担起这份使命，像爱的使者一样，他携家人返回厄瓜多尔丛林，来到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的中间，把他们当作朋友甚至家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曾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奥卡人的心声既是跨越时空的历险记，又是一部浪漫小说，更是灵魂的诉求。史蒂夫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穿梭，最终揭示了父亲惨遭杀害的真相。随着事件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史蒂夫也越来越迫切地面临着新的使命，引导瓦达尼人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在上一回我们读到这本书的第23章的第一个部分，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一章呢，一开始作者是提到了他有一个女儿，他总共有四个孩子，前面三个是儿子，有一个小女儿，她参加了一个布道会，在外面巡回了一年，他们迎接她回家，为她举办了一个欢迎会哦。但是接下来在这个欢迎会中却会发生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刘文在读这本书的当中呢，我真的是看见了这些云彩般的见证，这些宣教士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还有呢他们面对人生的苦难却仍然能够带着意向继续向前，这使我深深的佩服，也再一次反思自己的信仰哦。确实我们不能凭眼见，我们要凭信心，而且很多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神仍然会使我们在当中呢看见化妆的祝福，虽然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功课哦。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一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第23章，现在我明白了第二个部分。我们进了女儿斯黛芬妮的房间，她的头正剧烈的疼痛。我决定等一会儿再对她说教，告诫她20岁的身体依然需要足够的睡眠。妻子吉尼坐在床上，把比自己高出许多的女儿揽在大腿上。我坐在两个宝贝身边，搂着她俩，然后开始向上帝祷告，求她医治我的女儿的头痛，带走她的痛苦。我还在祷告，这时斯黛芬妮绷紧了身体，轻轻地叫了一声。我赶紧睁开眼，正好看见她在翻白眼。当时一切动作似乎都慢了下来。吉尼把斯黛芬妮放在床上，我拿出手机拨打911呼救，一辆救护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而这时我们还没来得及通知其他人。再说了，我们应该对他们说什么呢？斯黛芬妮累了，也许被特立尼达的骄阳烤得脱水了。我们以前生了病总是习惯自己处理，我刚才求救是因为不想冒险。我连忙奔向门厅去迎接医务人员，他们来到斯蒂芬妮的房间，把她抬到病床上，然后向门口推去。斯黛芬妮没有反应，他的头在病床上无力地颠来颠去，我尽力扶着他的头，跟着三位医务人员出门，上了救护车。救护车正在车道上等候，车灯辉映出我家的树、房子和汽车。容不得多考虑，但我不会让三个陌生人把我的女儿从我身边带走，于是我也跳上了救护车。没多久，我们就来到医院的急诊室。 几分钟前，吉尼和我还坐在家里搂着我们的宝贝女儿，可是一转眼就进了医院，我无法想象到底出了什么事。杰西、吉尼和明卡爷也赶到了，他们是开车跟着救护车来的。他们见我站在斯戴芬妮旁边，斯戴芬妮躺在急救床上，看起来和被抬出家时没什么两样。她好像在睡觉，只不过胳膊上插着输液管，嘴里插着呼吸管，以保持呼吸道开放罢了。吉尼和杰西很想帮忙，可我们都知道急救人员比我们更能帮助斯戴芬妮，因此只好在不碍事的地方站着。每一位陪心爱之人去医院的人都能体会那种可怕的无助的感觉。明卡爷的反应却与众不同，他见到斯戴芬妮不省人事，身上插着许多连接怪盒子的管和线，还有一群怪人对他干着更怪的事，于是一把抓住我，把我的脸拉到他面前。他脸上显出的可怕神情我平生只见过几次，在此之前只在丛林中见过。他怒气冲冲地环视这一所大医院繁忙的急诊室，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我说：爸爸，这是谁干的？我的反应太慢了，他更急切地问了一遍，脸上的表情开始让我害怕。他用手紧抓我的肩膀和脖子，把我都捏疼了。我意识到明卡爷一定极其困惑。就在聚会进行到一半时，他看见一辆顶上闪着灯的怪车开到我们家门口。在美国做客时，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事。陌生人闯进我们的房子，带着斯戴芬妮跑出去。现在他们正给他插针和管子。这些人正对宝贝孙女做着什么可怕的事。明卡爷爷爷想保护他。谁也不知道明卡爷亲手杀过多少人。我相信为了保护无比心爱的孙女，他会再次举起屠刀。他知道我不懂怎么杀人，所以要我告诉他是谁在伤害斯戴芬妮。也许他认为有人派恶魔干了这事，显然他准备替他反击。当我发现他在琢磨什么时，我想解释，可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知道我刚才一直在请求上帝消除女儿的头痛，可是现在他们给她插了管子，正忙着准备进行 CAT 的扫描。我对明卡爷说：我不知道，这不是谁干的。慈爱的母亲吉尼赶到了，她让我们放心，说她保证斯戴芬妮准没事。可是我感到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开始将我笼罩起来。我想拔出管子和针头，跑到一处僻静的地方，抱着我的宝贝女儿，直到她好起来。一切都像是慢动作，偏偏我的脑子在紧张地飞速运转着。我的心不再像半小时前那样充满喜悦，而是开始四分五裂。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可怕感觉，我恐怕再也听不到女儿说她爱我，再也不能让他把头枕在我的肩膀上了。有什么能取而代之呢？妻子吉尼用祈求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不知所措，被恐惧击垮了。我应该安慰可怜的吉尼，无论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他的痛苦比起来，肯定都会相形见绌。我正试图理解身边乱糟糟的一切时，忽然发现愤怒的神情从明卡爷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与前者形成鲜明反差的平静和自信。现在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我，他笑容满面地说：爸爸，现在我明白了。你难道不明白吗？这是上帝亲自干的，他正要带明星去天国和他一起生活。明卡爷一个劲地点头强调他的话。明卡爷在胡言乱语，一位有爱心的上帝是不会对我们这么干的，他应该要感谢我们。 当他叫我们放弃自己的生活去丛林居住时，我们去了。现在我只不过要求斯戴芬妮回来。米卡爷爷握着我的一只手，伸向我们身边匆匆而过的急救人员。在他们的小天地里上演悲喜剧的并非只有我们一家，急诊室里还有其他受到意外伤害的人。明卡爷忘了他们听不懂他的话，他说：嗨，你们没看见发生什么了吗？上帝爱斯戴芬妮，他正在带他走，和他一起去生活。我老了，很快也要去那儿生活了。只要你们沿着上帝的路走，死了以后就会来到他的天国。斯戴芬妮和我会在那里等你们，我们会高兴地欢迎你们。绝望的阴云笼罩着我，我感到自己的信心在渐渐消退。可是明卡爷正用胳膊搂着我，用信心包裹着我。多奇怪啊，雷切尔姑妈传给他的福音听起来一定很遥远了。他告诉明卡爷，假如他像上帝希望的一样不再杀那些他所仇恨的人，上帝就答应保护他。明卡爷认为那是胡扯，假如他不杀人，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会被刺死。可是他还是接受姑妈传给他的福音，抛弃了夙愿和仇恨。当我感到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正从麻木的指头上溜走时，这位老勇士却在鼓励我相信上帝。我能信任这个无知的野蛮人吗？我别无选择。无限的黑暗笼罩着我。自从爸爸突然离开了我的世界，我是靠着信心才活下来的。现在这根信念的绳子正在松脱，绳头很快会从手中滑落，我将迷失方向。这不是有形的东西，但我感觉自己正在陷入绝望，好像我放开了自己的生命线，却抓住了明卡爷似的。站在急诊室里，一幅图画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树荫下有一片美丽的绿草坪，延伸到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边。我们全家顺着我家附近的奥克拉瓦河而下的时候，好几次途经这样一个地方。我看见斯戴芬妮和明卡爷坐在河岸上，荡着双腿，脚趾头轻抚流淌的溪水。吉尼也站在急诊室里，离我只有几步远。我们看着医务人员把斯戴芬妮从我们身边推走去做脑部扫描。这时吉尼的痛苦直逼上来，我已然知道斯戴芬妮离开了我们。我觉得必须让吉尼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我说：吉尼，我想斯戴芬妮快不行了，我想她醒不过来了。吉尼吓坏了，说：不不，我们不能放弃希望。他说的对，明卡爷刚刚帮我看清了这一点。就算我们挚爱的独生女快要死了，我们也不必绝望，我们可以持守信仰。这种信仰正在以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给我洗礼。我们可以相信能再见到他，能再见到我爸爸吉尼的爸爸雷切尔姑妈，还有其他我们深爱着的上帝的儿女。医生走出扫描室，开始解释病情。他说：像这样的重伤。重伤？斯戴芬妮没有受伤啊。我再次感到忧心忡忡。我要么摆出家长的权威把持这一个可怕的局面，要么真正放手。我放手了。医生告诉我们，斯戴芬妮脑子里的血管破裂了，可以动手术，但是大出血使她的脑子肿胀并停止了活动。我已经知道不要凭血气去紧抓女儿不放，要是能守着她，我们会很高兴，即使她永远昏迷不醒。但我不想被自己的意志牵着走。医生告诉我们，病人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说他有一个女儿，只比斯戴芬妮小一点，假如这事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不会动手术的。他眼里噙着泪水。这位医生也许想不到， 他的泪水对我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们把斯戴芬妮送到重病看护室，我和吉尼也去了，一台机器维持着他的呼吸，等候室里挤满了关心我们的人。儿子肖恩和他的妻子安妮带着孙女伊丽莎白从伯明翰赶来。斯戴芬妮回家时，伊丽莎白刚刚出生。我想，糟糕，斯戴芬妮甚至还没来得及抱她呢。刚念完医学院的肖恩带着伊丽莎白进了重病看护室，我们给伊丽莎白和斯戴芬妮照了一张合影。我以为斯戴芬妮能坐起来抱着她照相，这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奇异的念头。我知道圣经里讲过好几起耶稣让死人复活的事，有一个人的女儿就死而复生了。当时我记不清行神迹的是耶稣还是先知或门徒了，我只知道这是借着上帝的力量实现的。我相信上帝也能为我做同样的事。我想象着斯戴芬妮从那张急救床上坐起来，打听自己为什么在医院里，然后我们拔掉针头和管子，回家继续开欢迎会。我相信我要做的只是祈求上帝创造奇迹，我相信他会这么做，我确信奇迹能够发生。可是我转念一想，假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在他的掌管之下，这必定是他为斯戴芬妮和我们安排好的。正如明卡也解释的那样，这必定是上帝为我们撰写的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故事中悲惨的一章。但是我突然相信，这次可怕的精神创伤终将奇迹般的被证明是上帝为我们描绘的人生蓝图的一笔。假如我要求上帝改变现实，他又对我让步了，我的改动会怎样影响他的计划呢？我不想祈求上帝实现我的短期的愿望，到头来却破坏了上帝的长远打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成熟，我发现自己虽然十分渴望带斯戴芬妮回家，但也不愿意冒险放弃上帝的最佳安排，而换来差一些的结果。我的决心立即受到了两次考验。先是妻子吉尼说：“哦，史蒂夫，摸摸斯戴芬妮的身体。”他掀起盖着斯戴芬妮的被子，把我的手放在宝贝女儿光滑温暖的皮肤上。这个孩子是我对他母亲的深情厚爱的最佳表达。摸着这个我甘愿献出生命来挽救的身体，我忍不住要祈求上帝改变计划，但我就是不能。正在这时，好朋友卢从等候室进入重病看护室，他告诉吉尼和我，每个人都在祈求上帝让斯戴芬妮康复。我感到心头涌起一阵感激之情，有信心的人正在和我们一同祈祷。可是卢说他们正在祈求斯戴芬妮康复，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信任上帝，让他撰写我们的故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 的生命，全然现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生的主宰，
章的时候呢，跟读到之前《穿越荣耀之门》五个宣教士遇害时的心情一样的沉重哦，但是也非常的感动。作者他说呢，他愿意放手，让上帝来撰写他们人生的篇章。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放手，我们希望上帝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编写我们生命的篇章哦，但是确实放手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